中信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天慈啊，我刚刚看完一篇报道，讲到台湾一位著名的演艺界人物，他和朋友到台北一个游乐场玩，谁知道啊，这个游乐场里面发生煤气爆炸，他和两位朋友都死掉了。
他们被炸死的吗？
不，他们一根汗毛都没有受损伤，却是被呛死的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因为当煤气爆炸的时候，那个火球一下子就蔓延整间房子，很迅速的消耗掉房子里面的氧气，又放出有毒的一氧化碳，房子里面的人吸不到氧气，就这样活活闷死。消防员在7分钟之内已经控制住火势，但进房子一看，满屋子都是死人。
如果警察和消防队员早到几分钟的话，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闷死了。
对呀，警察发言人说，就是差了大概7分钟，那要命的7分钟。
哎，讲起来人真是脆弱的很呢，几分钟没有空气呼吸，马上就死了。人凭什么狂妄自恃呢？自以为了不起呢？
对呀，但是人就是这样，往往看不见自己的软弱，唯有有自知之明，才看得清在脆弱人类之上有一位造物的主宰。
接下去我们介绍的是一对夫妇，他们两位都是人到中年之后才结婚，他们各自有传奇的经历，脾气又相当古怪，但信了耶稣之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性情和他们的下半生。
今天我们先介绍丈夫魏弟兄。他的身体本来健壮的像一头牛，他年轻的时候已经跑遍了大江南北，谁知道正在他壮年的时候却患上了癌症，开了13次的大手术。
这位本来健壮的人，经过了许多病痛的折磨之后，总算看到原来人有如芦苇，开花的时候很漂亮，但是经风一吹，芦花就随风飘散，不由自主，而芦苇的杆子也是一折就断，经不起摧残。
好，我们请听魏弟兄的见证。
当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热血满腔的青年，凭着年轻的身体，充沛的精力，跑过大江南北。虽然增加了许多的见闻，但毕竟身心也遭受了不少的亏损。到台湾以后，工作越加繁重，并且我求好的心切，事事都尽心尽力地努力去做，因此身上隐痛的病一天比一天呢更加严重起来了。起初是拉肚子，后来严重的时候一天拉20多次，连连上厕所，坐也坐不住，睡也睡不着。我还是靠着自己年轻，为做公务，我不肯请假，以忘我的精神去工作，一直拖延着没有去看医生。终于有一天， 我晕倒在办公室里面，被同事们送进医院。那一年也只不过是20岁，心想我的生命力正强盛，经过医生诊治就会好的。不料 X 光的检查显示我的肠子里面生了一个东西，我一听到这个诊断，整个人就崩溃了。人身上长东西，那还会有好的结果吗？我只能仰赖医生的手，希望有一线的生机。我拼命地去找有名望的医生为我动手术。后来肠肿瘤虽然被切除，但是因为周围已经化脓，我的肠子被割成3段，因为怕感染发炎不能缝结回去，因此一段做成人工的肛门，另外3个头就缝在肚皮外面。好端端的一个人忽然变成这么一个模样，行动不便，也不知何时可以出院，那时真是痛苦极了。有一天有一位传道人来到我的病床旁边，看着我的样子问我，朋友，你是不是很痛苦？没有人能帮助你吗？但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乐意帮助你。我说，看得见的菩萨不是神，看不见的我又信不来。他说，神是个灵，神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你必须用诚心去呼求他。圣经上说，崖山的芦苇他不折断，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说的话很打动我的心，但我仍然等待着医生的治疗，使我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。第二次的复查发现割掉的肠肿瘤又发起来了，我接受一连串的治疗，20多天内开了4次刀，最长的时间躺在手术台上7个半小时，有时开刀回来挨到第7天，伤口裂开，手术又失败了。我身上该长的伤口不长，不该长的肿瘤却拼命地长。医生无奈地说，现在的医学只能事先防范，消毒为防止细菌的感染，可是伤口的生长那是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，叫人本身有生机的能力。现在你的伤口不长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你快求告神帮助你吧。医生说完就走了。我瘦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，总在盼望着明天会有新的医疗方法，一天盼望着一天，每天望着窗外，天是蓝色的，万里无云，灿烂的阳光照射在青山翠谷之间，充满着生气。在这一天中，有许多的学生去上学，有许多的人去上班。不久前，我也在他们中间，年轻有为，有美好的前程。但是，今天，这些对于我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一面想做的时候，忽然天色昏暗下来。我最怕天黑，通常到了晚上，病痛都会加重。人也大多数在晚上死去，当天一黑，我就恐惧，怕死亡今夜会临到我。有天半夜，忽然有个细小的声音提醒我，为什么不信神呢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疆场的灯火它不吹灭。对呀，我不就是一盏疆场的灯火吗？油就要耗尽了， 谁能给我加上一点生命的油呢？医生们束手无策，亲友们为我流泪，同事们为我准备后事，我为什么不祷告主耶稣呢？于是我在病床上祷告：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人说你是神，你到底是不是神呢？母真是神，求你向我显现，让我相信你，求你伸手医治我。祷告中，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从生病以来，我就没有睡得这么好过，一觉睡到天亮。哇，好快啊，天亮了，死亡的重担一下子全脱落了，病痛也减轻了很多。我想起昨晚的祷告，若是祷告这么灵，我再祷告看看。我越祷告，心就越宽敞。哦，这个天地还真是我的了。我开始有胃口吃饭，夜里也能够入睡了。医生看见我能够下床走几步路，大吃一惊，这个被他们宣判为将死的病人居然复原了。再过几天，脸色越来越好，身体也胖了。医生替我再检查，发现隔段又长出来的肿瘤不见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经验，去找比他大的医生来检查，还是没有。大医生摇摇头，看看病历记录说：等着看 X 光报告吧。报告来了，肿瘤没有了。医生再开刀，把隔成三段的肠子重新的缝接起来，再放回腹腔里面，速算一下肚皮上的纵横的刀疤，总共有13处，看了都会使我害怕。有一天清晨，阳光照射大地，我拿了圣经和住院的弟兄们一起去野地。我们穿过一片长得比人还高的芦苇丛，因着我们常去，也就走出一条路径来了。我们先在一起祷告，然后各自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藏身在芦苇丛中，读经、祷告、唱诗、赞美。我看着一望无际的芦苇，就想到人的生命就好像芦苇一样脆弱的，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。神容许疾病的风雨摧残我，在我身上留下了折伤的记号，但是他不折断我，他使我经过疾病，惊觉自己的脆弱，转身向他投依。他的生命坚固了我，有如坚固的磐石，我可以依附他而生长。在我刚开始痊愈的时候，心中常常有阴影，生怕肠子会再破裂，更怕肿瘤会复发。看坐在风中摇动的芦苇，是谁使阳光雨露淋到野地的芦苇呢？圣灵对我说：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，他必顾念你。我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了神，深觉他会负我一切的责任。我只要在世上凭着信心活着，来见证神的大能。出院以后，我学会了电子的技能，在一间私人公司里面工作，平日有空的时候就抓紧读圣经祷告，不曾间断过。并且我也找到了一间教会，和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爱里面一同追求神，一同享受神丰盛的生命供应我，解除我内心的焦虑、身体的疲惫， 在神大能的医治下面，我的病得到了康复。在神无限的体谅和莫大的爱中，我得到了身心灵的舒畅，我寻到了人生的至宝。原来自己觉得身体不如常人，没有想到过要结婚，但是在弟兄姐妹们关心下面，让我认识了一位姐妹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就很坦率地告诉了她，13年前我开过13次刀，目前身体也不强壮，我的身体并不可靠，我是活在神的怜悯中间。那位姐妹结束了我生命的全部事实。在1970年我们结婚了，没有多久就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又聪明又活泼。孩子从小就敬畏神，常诉说自己对神的经历。他8、9岁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看门，也不觉得害怕。他说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，他常说自己是有福的人，因为能从小认识真神。他常对同学说，不认识耶稣的人不会有像他那么的快乐。神不仅拯救我这个罪人，这个好像芦苇般低贱脆弱的人，更赐给我美满的家庭，活泼可爱的孩子。我感谢神。世上的人会像野地的芦苇，芦苇的百花被风一吹就消散不见了。然而得作主的人，他的一生是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下得作真实的依靠。
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耶稣肯体恤，他是恩主，他爱我到底，创始成终。崖上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耶稣肯体恤，他是恩主，他爱我到底，创始成终。
天慈啊，我很喜欢在沼泽或者溪水旁边欣赏芦苇，你看那个芦苇啊，一根一根金黄色的细长杆子，它的顶部呢就长出白色的芦花，在斜阳底下，金黄加雪白，非常的夺目。
对呀，刚才的那位见证人呢，就把人形容为一棵芦苇，一方面呢是形容它真是长得高大好看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很脆弱，容易折断。
是啊，人的生命的确好像在风中摇曳的芦苇，既软弱又无助。
芦苇草一般高呢有10余尺，比沼泽植物都要高大，它的杆儿细长，而且中间是空的，生长在泥沼河边或者是道路旁边，经不起风吹也经不起雨打，不管是游客或者是过路的人或者是些顽童，顺手那么一折就断了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任凭人随意的践踏，被风吹走了。
你看，这不正是人那脆弱生命的写照吗？ 当我们身体健壮的时候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好像能移山倒海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一旦病痛临到，即使是你满身肌肉吧，几百磅的身躯吧，也要啪一下就倒下来。前一阵子我有个朋友在打羽毛球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扭伤了脚筋，结果呢，在做手术之后，因细菌的感染就这样死掉。之前我们还一起去吃饭，谈未来大计，还谈得兴高采烈的，谁知道再过几天，一转眼他就进了棺材了。
不但我们的身体软弱，生活在这个压力重重的社会里面，人的心灵也一天比一天的脆弱。最近呢，就有一个公务员因为受不了工作的压力，突然的神经失常了，在办公室里面捣乱。
我也听说有些青少年，他们生活无聊苦闷，意志薄弱，受不了引诱，然后就跑到色情场所去，或者去吸毒，又或者去赌博，甚至被人利用去犯罪。
不管在香港或者海峡两岸或者海外，经常都会听到因为赌博以至于倾家荡产、前程尽毁的事。我有一位亲戚，本来住在香港尖沙咀，开一个公司的，生意呢还过得去，可惜呢，因为沉迷在赌马里面，无法自拔，转眼就将公司输掉了，还被放高利贷的人追上门来，弄得妻儿天天在那里哭。
我看新闻啊，又看到有高级警务人员，他盗用公款，拿那些钱跑到赌场里面孤注一掷，结果嘛，钱当然输光，以悲剧收场了。
是啊，我们放眼看看世界上的人，有谁的身心可以说是绝对健全的人呢？人从小时候就开始不断地接受各方面的压力，小小年纪的一个小孩童已经要背起沉重的书包去上学了，许多做父母的还逼着他们要去考著名的幼稚园，以便呢以后可以进一个著名的小学、著名的中学。上了学校以后呢，还要经过一重一重考试的压力，最后呢，哦，总算学有所成，但是还没玩啊，接着呢又有工作的压力，又有家庭的压力。
你看看，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人人都被一种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压力压得透不过气，真难得有人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，唉，顶多偷偷的叹一口气。你看人是不是真像那个被压伤的芦苇呢？
是啊，身为芦苇已经是很可悲了，但是世界上呢还有很多的人偏偏是喜欢去折断芦苇，把压伤的芦苇呢一根一根的折断它。我就看报纸呢，在英国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少年人，在大群围观者的怂恿之下就跳楼自杀身亡了。当地的警方指责这一群人残酷不仁啊。
原来警方已经花了两个小时希望来劝阻这位企图自杀的少年，但是你知道，在楼下下面那个围观者啊，拼命在叫，跳啊跳吧，我们想看鲜血啊。那么警方也没有办法，一时措手不及，那个少年人就跳下去了。那些人他不光是见死不救，反而落井下石，要把人的命送掉才甘心。你看真可怕，对那些冷血的人，只好像看完一场电影一场戏，戏看完了就各自散去回家了。
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曾在犹太人坚守的安息日为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治病。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有残疾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，在这个人的周围就有很多想要看戏的，看那一只藏在袖子里面的枯干的手。于是呢，特别的设下陷阱，逼问耶稣到底该不该在安息日治病。当人们狠着心想要把压伤的芦苇折断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挺身而出，宁愿冒着性命的危险打破不许在安息日工作的禁忌，医治好了那个人。
在耶稣基督来之前， 圣经里面已经预言到耶稣的性格。他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就是因着他对人的大爱，促使他步上十字架崎岖的道路，为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受苦受害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因他的鞭伤，因他的钉痕得蒙医治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压伤的芦苇呢？您是不是正在被人陷害误会？您是不是觉得有满腔的委屈呢？请您来就近耶稣吧。
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墙上的灯火它不吹。